感谢主，巴不得我们真是像诗歌所说，我们愿意做合乎他心意的人。感谢主，我们能够每周每周这样聚在主面前，巴不得我们的心也实在向主打开。我们今天先读几段的经文，首先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从19节看到21节。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虽然在教会中有许多混杂的事情，然后叫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你要做基督的精兵，神的道不被捆绑。他说虽然有徐米莱和菲里图，他们讲了许许多多其他的话，但保罗提醒他不要顾到这些。他说神坚固的根基已经立住了，上面有这个印记说，主认识他的人，主认识他的人。有时候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接着他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也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人若自洁，就要脱离卑贱的事，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保罗在这边特别特别提醒他，你总要脱离卑贱的事，你总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就跟前面讲的一样，你总要离开不义。什么叫不义？神以为不对的就叫不义。你总要离开不义。好，我们再看今天，因为我们讲约瑟的例子，所以在创世纪里面记载约瑟的事情篇幅蛮长，我们就挑几段来看。我们先看创世纪第39章，我们看第二节，这边讲到约瑟被卖到埃及。他说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这边讲到约瑟因着兄长嫉妒的原因，把他卖到埃及去。卖到埃及以后，虽然在那样为奴的环境，然而神与他同在，所以他说百事顺利。我们39章再看第9节，接着约瑟碰到一件事情，乃是主人的妻子引诱他，然而约瑟在心理上怎么想呢？第9节说，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就是主人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亲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我们再看创世纪第45章，45章我们看第3节到第5节，这是讲到约瑟后来跟他的兄弟相认，约瑟对他的兄弟说，第3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约瑟又对他的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 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臣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我们最后一段看一个创世纪第五十章最后一章，我们看五十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已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 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就对约瑟说这样子的话，约瑟就哭了。他哥哥们又来夫妇在他面前说，我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我想约瑟的事，你假如从创世纪第27章开始看，从雅各跟以扫的事看起，你就会整段的叙述非常引人入胜。你知道神在这边做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在这边看见神在人当中有许多的作为不是人所能测度的。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都在你面前，巴不得圣灵在我们当中实在有那个绝对的主权，引领我们都来靠近你。主啊，我们都属于你的，恳求你来带领我们，叫我们聚在你面前同受一个灵所感动，我们一同来敬拜侍奉你这位荣耀的神。我们仰望在你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年我们一同追求的主题是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弟兄姊妹，巴不得每一位，我们在这段主题的下面有许多的经文，我们好好在主面前有默想，巴不得主恩待我们，叫我们实在明白神的心意。他把我们从各地各方招在一起，我们一同来追求，一定有他的美意，而且让我们每一个人正是像刚才那种诗歌所讲的，我们真是愿意做合乎他心意的人。当我们从圣经上看亚当夏娃接受撒旦借着蛇所发出的这个试探，吃了那分别善恶的果子，从此罪就进到人的心中。这不单单是一个果子而已，这乃是夏娃不相信神所说的，夏娃反而愿意接受撒旦的话，神说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当我们的神告诉他所创造的人说，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你会死，他是满怀的一个期盼，满怀的一个爱，巴不得这些人能够听话。然而夏娃不听，他反而听神，反而听撒旦说，神岂是真的这样说吗？神说你们一定死， 你们不一定死。你知道这样子的一个不信神的恶心，导致人类就进到一个悲惨的地步。因为罪进到人的心内，罪性成为人性里面犯罪的根源。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特别提到，保罗很诚实的在众人面前说，我立志由善，由得我可以这样立志，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没有办法控制，因为有些善我愿意的，但我不反而不能做，有些恶不能去做的，我反而喜欢去做。保罗在这边发出这样子呐喊，他说那个是因为在我里面有个恶，有个罪，是罪驱使我去这样做的。他说我真是苦啊。今天许多人看到这一段话，尤其当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看到这句话，我们说他苦，但是我不苦啊。他说的那么不好，我没有那么恶的，我比某某人还好的，我是凭良心做事，我。你知道今天许多的人不明白，我真是苦啊，因为罪辖制着我们，这是人生真实的写照。但是我们若没有深刻的认识到罪的本质，我们很难领会。以赛亚在以赛亚书提到一件事情，若我们仔细去思想的时候，发觉这件事情是一个诚实的人，他面对一个异象，他所发出心中的呐喊。以赛亚是一个贵族，他在王宫中的生活应该很好，然而他在看见主在异象中向他显现，他看到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衣裳垂在地上。他在这个异象的光中，他心中说，完了完了完了，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降大，一个圣洁的神摆在我面前，我一看，我这个人是这样子的卑鄙，是这样子的败坏。他说完了完了完了。然而他当面对这样子的事，天使把那个火炭洁净他的嘴，他经历到罪蒙赦免，他愿意接受神的呼召，接受神的差遣，为主所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巴不得圣灵今天早上让我们看见，我们算不了什么，而且是我们满身是污秽，我们算不了什么，没有办法在这个全然圣洁的神面前站立得住。人无法凭自己的力量来解决罪的问题，人无法凭自己的力量来解决罪的问题。有一次有个人，他自己在忧郁症的辖制当中，他讲了一段话，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是一个姊妹，我起先一直以为年轻人才会忧郁症，他也快60岁了。他说，潘弟兄，当我在忧郁症的里面，你知道吗，你没有办法靠你自己，你一动一动，你一弄一弄，好像在泥沼的里面，他越陷越深的。他说除非有一天你有个外力， 有一根绳子，有一根棍子，你拉着的时候，你就发觉你得拯救了。他在这样子的忧郁症的困扰当中，被神的恩典所拯救出来，他心中发出这样子的感叹，他说人没有办法，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这些的。同样，你我必须明白，罪的问题假如我们自己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我们老早就解决了。然而神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实在看见人在这个辖制的里面没有办法脱出来，神他差他的爱子来到世上，在十字架上，他以他没有罪的身份来代替了我们，代替有罪了，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从此人有一条新的路，那一条新的路乃是因着我们信靠主耶稣这样子恩典救赎我们以后，你就会发觉有另外一个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因着信能够领受降属天的生命。可能我们用人的言辞极其的有限，当我们回想我们刚信主蒙恩得救的时候，当我们刚信主实际上蒙受的这样奇妙的恩典，我们里面知道那个赦罪的平安，赦罪喜乐，这是奇妙的恩典。这个属天的恩典因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从此有一个属天的生命。昨天礼拜六，我听见恩光团契有位姊妹见证到她的怎么信主。你听她叙述的里面，她讲了很多，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到那个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你要忘记，不要忘记，当你举头往更高的去看的时候，我们的神都知道。他调度万事的时候，他看见有一个人愿意来接受这样的恩典，他就施恩怜悯我们。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见证。从此我们地位上是被分别出来，我们是属于神的，这是非常大的改变。我想我们每一位真实的相信接受主，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我们里面罪被赦了，我们喜乐，我们愿意来亲近主，成为我们的见证。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仍然活在肉身当中。你是一个学生，当你信主以后，好像不会马上变成我是三好学生一样，不，因为你仍然活在你的里面。当你愿意相信，愿意顺从里面得的这个生命的时候，你就会靠他的缘故活出圣洁来。你若仅仅是你头脑知道，但是你仍然活在救我的生命的里面，你就会发现一个事实，你好像一直在罪中打转，无法脱离罪的辖制。或者我这样子举个简单的例子，你知道我们里面爱是何等的有限，但神叫我们要爱人。当你在一个环境当中，你碰到一个情形，你碰到一个人，他非常不可爱啊，你怎么能爱呢？你里面一开始就排斥，怎么能爱呢？然而神圣灵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是属于他的， 我们要爱。所以这时候你说，主啊，我愿意实在顺服你，求你帮助我，让我相信你能带领我活出这样生命。你有这样的心，你的意念有这样子在转动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会爱那个人，而且爱得很自然。事后你慢慢更会发觉，那个不是你做的，不是你原来的生命可以做出来的，乃是你里面有一个从神来的生命，圣灵借着你的愿意就可以做出来。同样一个人，当你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就是不要，我就是不愿意，神好像对我们这样子的心没有办法。圣灵虽然多次的提醒我们，但是我们仍然硬着心不愿意，你就会发觉那个神的爱他没有办法在你里面发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属灵的事实，不是我们凭着理论上我们可以讲得动讲得通。这是神怜悯的恩典，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不是要求我们凭着我们原来那个老我的生命来活出圣洁，乃是要我们凭着内住的圣灵，凭着里面圣灵的催促感动，愿意顺服的缘故，我们能够活出圣洁，与所蒙的恩相称。弟兄姊妹，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一年的一半的时间。每当一年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有个感恩见证的聚会，那个里面我们想起今年神在我们身上有许多的作为，我们感谢神。但是不要忘记，在一年当中有许多的时候，你我也常常硬着心不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让我们仍然活在那个可怜的光景当中。人在这件事情上有责任的，神虽然把我们拯救出来，把我们分别出来，把我们放在一个圣洁的地位上，人的责任乃是愿意要顺从里面生命，去活出这样的荣耀的生活。今天我们想一想，你我总有一天要到审判台前，要到我们主要面见我们，在那个时候你不是去辩了，今天上法庭你可以花很多钱请很好的律师这样讲那样讲，到那时候不是你没有办法辩。你为什么没有办法辩呢？因为主把你里面心中深处那个东西显给你看，某某人啊，你当时你就是要这样子，你就是硬着心。我叫你不是说去看看某某弟兄或者某某姊妹吗？他在为难，在生病的当中需要你的帮助，然后你就说我因为什么，我因为什么，你有许多的理由，然而在人的面前你可以讲，然而神不听，神只把里面你心中那个里面心中深处的那个意念显给你看，某某人啊，你不要。所以感谢主，求主保守我们。一个人越柔软在神面前，越蒙受恩典。神创造人的目的，在创世纪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他是要为神所用，管理神所创造的这些万物， 来见证神是这样子一位神，他不止公义，他要满了慈爱。亲爱的弟兄姊妹，容许我们再想一次，我们被创造的人原来是属于神的，是因为我们自己自甘堕落的缘故，我们愿意顺从那个撒旦恶者来的引诱的缘故，我们离开了这样子的祝福。所以刚才我们念的那段经文，保罗再次提醒，他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所以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总要离开不义，这是人的责任。你可以说我没有能力，但是你也可以说主啊，我愿意离开，求你帮助。你就会发觉那个力量不是你的，是从那个神圣生命出来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必定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我们刚才讲过，有一天我们都要见主面，见主面的时候，你没有那么多理由，主都知道，主知道你里面的心，你就是要这样子，你就是想这样子。亲爱的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有一颗心，我们知道我们面对的这位神实在是知道一切，他也掌管一切，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愿意来信靠他，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我们今天一同来思考思想约瑟的一生，从约瑟的一生当中，你可以看见这里有个年轻人，他虽然年纪很轻，但是他要神的。慢慢的，他随着岁月啊，他越来越老，甚至到他以后离开这世上，你看他这个人，他里面有个心，他要为神所用，他要脱离这些卑贱的事。讲到约瑟，我想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不在这边看那么多处的经文，你假如方便，你回去从创世纪27章看到50章，这里面从雅各的事开始讲。约瑟为什么雅各这么喜欢他呢？约瑟为什么便雅悯也是一样，雅各特别喜欢他呢？讲起雅各，我们大家都认识他，雅各就是约瑟的爸爸。雅各这个人非常诡诈，你从圣经上记述在雅各的诡诈，他没有隐藏，但是你去看的时候，你越看雅各诡诈，雅各诡诈，你不会得到帮助的。你看到雅各的诡诈跟我一样啊，跟我们一样的，当他诡诈的里面，他居然也碰到一个比他更诡诈的人，他这个舅舅啊，拉班啊，拉班正好就用这个诡诈来治这个雅各。雅各很喜欢拉班的女儿叫拉结，但是雅各呢，弄一点手法呢，把利亚先嫁给他，啊，你要娶拉结可以，再服侍我7年。所以雅各为拉结的缘故，也受了许多的苦。拉结为雅各生了2个儿子，一个就叫约瑟，另外一个叫便雅悯，因为是晚年所生的，所以雅各特别的宠爱。雅各特别宠爱他们，尤其在约瑟身上，约瑟这个小时候啊，非常喜欢打小报告啊，他兄弟做什么坏事啊，他就往爸爸妈妈那边讲。 有一天他说啊，他梦见什么，那河捆，他们在弄河捆啊，我的河捆站着，你们的河捆都围在我四边向我敬拜，都在拜我。他哥哥更气了，啊，爸爸喜欢你还好啊，啊，你说我们都要来拜你，啊，更怀恨在心。有一次他做了一个梦，他说，啊，不止这11个星来拜我啊，连那个太阳、月亮，哎，也向我朝拜。雅各听到这样子是说，你难道说连我们以后也要拜你吗？哈？但是雅各是被神所折服过的人。雅各在这件事情上，圣经的记载，雅各这样子听是这样听，但是雅各把这件事情记在心中。他发觉这个小孩以后在神的手中有特别的一个恩典。所以年少的约瑟，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如果单单看到他一个爱打小报告的心，我们就会忽略好多。你知道雅各带他们这一家人回到迦南的时候，碰到许多事情约瑟都亲眼看见，在这亲眼看这里面，他知道他父亲所信的神是实实在在的一位荣耀的神。你看雅各一回来，不是以扫说要杀他吗？所以他走在路上的时候，就听他们回来说，你的哥哥以扫带着400个人，而且还骑马带刀的。哎呀，你说雅各紧张不紧张？约瑟也看着他父亲怎么样紧张的面对这件事。雅各很会想，把他这个分两个队伍怎么去，先去后去啊？最后一个人是谁？最后一个人是雅各。你知道吗？诡诈到极点就是这样子。你们在前面，然而雅各在那里跟神摔跤，他面对这样子一位神，神差一点都没有办法，但雅各要神的祝福。有许多人看圣经看到这里的时候，就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哪有没有办法的事？我们不谈雅各，谈你也谈我，我们有时候拗起来啊，有些事啊，连神对我们都没有办法。我就是不要，我觉得就是这样子，我认为是这样子的，神都没有办法，神只好任凭我们。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约瑟慢慢学习到他父亲所敬拜的这位神不是一个观念虚无的神，是乃是实实在在的神。当神叫雅各说起来往伯特利去，因为他已经回来迦南了，他说你回到伯特利去。伯特利是一个什么地方？雅各以前逃离家的时候呢，在那个地方啊，他真是遇见神了。他竟然说这是天的门啊，这是非常可敬畏的地方。当神叫他你回到伯特利去，在那边筑一个坛来献祭，雅各带着所有的人到那里去，在筑坛献祭的过程，他一定向他家里的人讲述这段故事，这位荣耀的神眷顾他以往这样子孤单一个人背乡离家这样子逃到外地，这样一位神是真实的神。雅各以前就在那边立一块石头，那么雅各现在就在那边筑一座坛来献祭，约瑟在旁边一定也看的，也知道 我父亲所侍奉的这个神不是一个仪式啊，我父亲所敬拜的神乃是真正实实的这位神。弟兄姊妹，你我今天很可怜的一件事情是，有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实在我们有限，所以我们用我们以为的就来断定神是这样子一位神。我那时候学校刚毕业，这是在台湾的时候，我因为有个实习的课要去测量，测量的课呢，当然越清晨越好了，最好太阳刚刚出来你去最好，又不热。所以我们到乡下的时候呢，有一天我们就这样去测量。在台湾的乡下很多的庙，没想到当我们在测量，天还刚刚亮，有一个小庙，不起眼的小庙，我看到里面怎么有一个人，有个妇人在那边那么虔诚的敬拜，我心中有许多的感触。弟兄姊妹们，我们侍奉这位荣耀的神是真实的神，我们若笑他们说你这个是假戏真做，那我们呢？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把真的当着假的来做，巴不得真的圣灵开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认识到，能够知道我们是侍奉的是这样子一位神。所以年少的约瑟，他从神的带领当中，他知道这位神是轻慢不得的。当约瑟17岁的时候，圣经上写着，雅各就差遣约瑟去看看他哥哥们在示剑，在那边牧羊到底平安不平安，因为示剑那边的人跟他们以前有一点过节，所以结了怨，他担心他这些哥哥们一去会不会又遭受到另外一个事情啊，所以叫约瑟去。你看当约瑟去看他了，他说好，他就去了。他去的时候，哦，他们已经不在世界了，到多滩这边去了。你知道有些人那简单啊，父亲叫我去世界，我来世界一看没有，我就回去说，哎，他们不在世界，可能再乱打个小报告，他们是跑到哪里去玩了啊？约瑟不是这样子，约瑟看他们不在世界，在多滩，约瑟很难去多滩看。约瑟从小你看他慢慢的性格就有一个，他是忠心，因为他从他父亲雅各所领受的一个使命就去看他哥哥，所以他就去。没想到在多滩这个地方他遭遇到了极其大的事情，他被卖，本来他也差一点要被杀的，丢在坑里面，但是后来他们兄弟说不要杀他了，把他卖给以斯玛利人，他带到埃及去，把他卖到那里做奴隶，当时是有奴隶的制度。他从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当中变到一个奴隶的生活，他在埃及护卫长波提法的家中当奴隶。圣经里面多次提到一个词，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他保守他，他使他一切顺利。我们常常会觉得哎呀他非常幸运，不，你仔细看的时候就会发觉，原来约瑟心中一直要神，神与他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你我都是属于神的儿女，多少时候
我们不是那样的，有个切慕渴望的心来到神面前，可以有可以没有。那约瑟有个心，所以神与他同在。你我今天确实像刚才那个诗歌说，我愿做合乎他心意的人。你愿不愿意？你愿意的话，神知道，神知道你们有一个愿意的心，神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在许多为难环境里面，常常最容易的时候就是叹息、放弃、得过且过，甚至堕落，这是我们人的光景。我们在那样环境，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他那样飞黄腾达？为什么是我这样子？主啊，你在哪里？你知道我们的心常常是在这样的光景。但是我们看见约瑟虽然从一个舒适环境被弄到奴隶的生活当中，他心中仍然要神，所以神与他同在。他碰到一件事情，刚才我们也念了，对他主人的妻子怎么引诱他，当他面临到这件事情，他的反应，他说，我怎能够做这个大恶来得罪神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与约瑟为什么不一样？多少时候我们里面没有这个心的，当我们碰到许多的事情，我们要是这样子，我们是会得罪神的，但是我们不在乎。但是约瑟里面有个心说，我怎能做这大事来得罪神呢？虽然有约瑟有这样的心，然而他的环境正好相反啊。我们也常常觉得，神啊，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让我在这样子环境里面？我们常常也会这样子埋怨。当约瑟反而掉到一个到监牢里面去，他不是一个奴隶罢了，而是在关在监牢里面。虽然在监牢里面，圣经上还是这样记载，耶和华与他同在，向他施恩。耶和华与他同在，向他施恩。一个要神的人，神就要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巴不得圣灵也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是属于神的人。当你我有渴慕的心，神知道，神体恤我们，也要特别保守我们。在这监牢狱的里面，哎呀，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故事哈，我没有讲完，先跟大家提醒，你要看看整个故事的过程中间，我们的神好像在上面掌管的。啊，他可以到监牢里面去。哎，当时来了两个大官，大官因个事情也下到监牢里面。你不要以为怎么会刚刚好，没有刚刚好的。在神的眼中，所有的事情不是偶然。当这个九正和善长因着犯错下到监牢里面去的时候，他本来也跟约瑟也没有什么大关系啊。哎，没想到他做梦，善长做一个梦，他头上顶了三个框框白饼，最上面那个呢是法老吃的东西，他没想到有飞鸟来在上面把它吃掉了。九正呢，他做梦有一棵葡萄树，他有三个枝子，好像看起来都开花了，葡萄也熟了。法老的杯，法老喝的杯在他手中，他就把那个葡萄挤在杯中。 他们这两个梦，他们自己都在那边百思不解的时候，我再提醒弟兄姊妹，神调度这一切，他们会找到约瑟。约瑟向他们解闷的时候，他说这解闷不是我能够啊，是出于神的。所以他跟他们讲，他说九正你三天以后你要官复原职，还是在法老面前能够服侍。善长呢，你三天以后你要被挂在木头上，然后被砍头，飞鸟来吃你。三天以后呢，果然事情就照这样成就。那个九正要离开监狱的时候，约瑟跟他讲，我是从希伯来人的地那边被拐卖来这里的，我没有犯什么错，但是他们把我下到这监牢里，求你跟法老讲我这件事情，求你帮助。没想到九正呢就忘了。你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人很容易忘啊，我们不是重要的事忘，不重要的事也忘，通通忘。当九正忘了，这忘了多久？忘了两年。圣经记载两年你可以忘啊，但是我们的神不忘了。两年以后，这下法老做个梦，法老做这个梦是什么梦呢？他看见在河旁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面上来，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间吃草。过了一下子又有七只 母牛上来，但这七只母牛跟刚刚上来那个不一样，它干干瘦瘦的，而且长得非常丑啊。他在那边走走走，他把原来那七只那么大肥美的都把它吃掉了。法老这下醒来以后也是百思不解，这到底是什么呢？第一个梦还没有搞清楚，法老第二个梦又来了。他说他看到一个麦子，一颗麦子上面有七个穗子，它长得麦粒啊是又肥大又佳美。那接着呢又看到有一个七只长出来的穗子呢又细弱，好像被东风一吹都吹焦了，看不起眼的。哎，没想到这几个不起眼的把原来看起来很肥美的通通吃掉了。当法老连续两个梦，法老知道有事，所以他召集以色列很多术士，很多能有能力的人来，没想到都没有办法圆这个梦。这一下九正想起来了。我再提醒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仍然在掌管这一切。想起来了以后，法老就说，那你赶快赶快叫这个希伯来人。那约瑟在他面前呢，确实把法老心中的结解开。他先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给法老。他说这七只母牛看起来很大，跟七只穗子看起来很好，这代表七个丰年，后来来的干干瘦瘦的，后来改了穗子里面啊不起眼的，这代表七个荒年。那七个荒年的里面可能会把原来丰年所积蓄的全部的用光。他建议法老，你要赶快准备，怎么把原来的要储备好，你要赶快弄一些能干的人，赶快去做这个事情。他也被法老重用，也实在给他一个很大的权限。但是约瑟蒙了这样的大的恩典， 他心中所最念记的是什么？我们可以说圣经上没有写，但是你看到后面他跟他兄弟讲的话，你知道约瑟里面所念记的就是他那个老父亲怎么样了，他那个兄弟弟弟他们怎么样了。约瑟是这样子的，当他有这个心的时候，我想他在心中也求主带领他这个。你知道弟兄姊妹们，主知道我们的软弱，当我们把所有的事情带到神面前来的时候，他照他的旨意要成就这些。当创世纪四十二章写到他这兄弟呢，迦南遭遇到饥荒，所以雅各叫他们这些儿子们呢，你要去那边买一点粮，要不然我们都要灭亡了。那个圣经的记载说，约瑟看到他们，看到他这几个兄弟，约瑟就认得他们，他的心常常纪念他们，常常想念他们，他才会一看就认得。他起先还再测试一下，他们就跟他讲，我们有十二个兄弟，一个已经没有了，另外一个呢顶小的现在还在父亲那边。哎，约瑟说，好，我起先说你们是奸细啊，想来打探我们的心，那就这样试试看，你们把那个最小的带来，我就相信你们的话。哇，没想到这句话呢在他们兄弟当中起了一点发酵了，他们想起完了完了，你看看以前我们约瑟被我们卖，我们本来想杀他啊，怎么样这样，这个过程他们才开始想，他们开始懊悔了。那这下我们几个人都被关在这个牢中，后来约瑟就说，好，我们把你其他的放走，你们留下一个人来，他们抽签西面留在，其他的人回去。约瑟也把他们的要来买的粮都装好回去。他们一回去的时候，在路上没想到，哎呀，我们来买粮那个钱呐、啊，钱怎么还在我们那个粮食的袋子里面？等一下更怕了，哇！这一下我们不是真的变奸细了吗？奸细呢更糟糕了。他们回去的时候，跟雅各讲。雅各啊，雅各一听到这个事情啊，心就凉了。你们怎么跟他讲你还有一个兄弟呢？你一讲的话，你不是他叫你带去，我这下不是你要让我凄凄惨惨的下到阴间啊。雅各非常疼爱便雅悯，但是雅各就坚决不让便雅悯去，因为还有刚刚拿回来一些粮。没想到粮吃完了，这一下雅各要面临到一个选择，是不是让便雅悯一起去。雅各不让便雅悯去，他们整个家族在那边一定要灭亡。雅各最后没有办法，好，你带他去，你再多带一点我们的土产、乳香、没药啊，带去跟他讲好话，千万可别把你这个弟弟也被他扣在那里了。在这个过程当中，约瑟看到便雅悯跟他们同来，他就开始摆设宴席来款待他这些兄弟。他排的桌子啊，就照他们那个年纪大小的排。哎呀，他们这几个兄弟啊，开始有点紧张，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怎么知道我们这样的排法。不要忘记，他们只是注意那个，没有注意约瑟。约瑟是不是他们的兄弟，他没有注意到。接下来他们也给他们一点食物，叫他们再回去。那分别的时候呢，约瑟再有一个计谋呢，就叫他的银杯啊放在便雅悯的袋子里面。所以他们一回去的时候， 约瑟叫人赶快去追赶他们，说你怎么偷了我们主人的杯子。他们说我们不可能，我们上次那个金来买的金子，那个钱没有给你们，我们这次都主动讲的，怎么还会偷呢？我们不是这样子。好，你在哪里查，查到在哪里，那个人你要看怎么对他。还没想到一查，查到便雅悯，哇，完了，这下他们几个人，我不只说脸白了，脸可能都黑了，这下怎么办呢？回到约瑟那里，哎呀，约瑟跟他们讲一些话的时候，他们诚诚实实讲，真的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人，我们的父亲还在，我们现在这最小的，你假如把他拿去，真的要他的命了。这个过程我不细讲哦，弟兄姊妹回去看，27章开始看到50章。然而约瑟跟他们相见的时候，在创世纪第45章，约瑟一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你们说的那个老人家还在吗？弟兄姊妹，你我就可以听得出来，约瑟一直惦记着，约瑟实在有一个爱的心，惦记着。他跟他们讲，你们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再讲清楚一点，就是被你们卖到埃及，现在不要因为我把我卖到埃及这里来，你们就自己忧愁，自己悔恨。这是神差你们，差我在你们以先来，我要保全生命。约瑟有一个爱的心，从哪里来？从神来。弟兄姊妹，你我今天能够爱人，那爱的心从哪里来？都不是从神来的。你们，我们会空的，因为我们爱有限。那当约瑟这样子跟他们相认了以后，约瑟就送他们很多礼物哈，并吩咐他们，就叫他们回去接他这个老父亲啊，还有一家的人都要接过来。圣经里面记载啊，有时候你细细看的时候很奇妙，约瑟把这个礼物都把他们放好了以后，把车辆都弄好了以后，嘱咐他们，你们不要在路上争吵啊，相争哦，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你们相争的话，是不是另外又有个兄弟被卖了？不，你们千万不要相争，因为你们确实，人在人的里面有许多的软弱。他虽然这样子提，约瑟相信他们不会。那每一次这样子提，就是提醒我们，你知道我们败坏的本性就是这样子。当他们回到雅各那里跟雅各讲的时候，雅各一开始听他们讲这些，他的心都冰凉了，因为你讲来讲去呢，就是便雅悯差一点也没有了，你今天又来跟我讲了约瑟还在，哎呀，我这个怎么听得来呢？但是他看到这些车辆，这么多的礼物，苏醒过来。他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之前，我要去见他一面。”约瑟在这样光景里面，与他的父亲与他的一家人都相见。这一段的故事的记载，在我们看起来，你要细细看的时候，就会发觉约瑟里面有一个心，他要神，他就发觉神也要他，神是在借着他把那样荣耀的应许成就。接着雅各见到约翰，见到约瑟，见到法老，他也嘱咐他们怎么后事。后来约瑟遵照雅各的吩咐，把他的父亲的身体葬在迦南。 在创世纪最后一章五十章，我们刚才看的，在五十章的时候呢，你看他兄弟一想到哦，现在这个老八过去了，这一下约瑟会不会想起这些这些恨的事情？那我们要赶快讲一个啊，这个老八遗留下来这个命令，叫约瑟你要好好待我们。你看人还是人。约瑟的回答让我们实在感动。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守许多人的生命，成就今天的光景。”约瑟在那边看，但是看到那个上面，不是看到所眼前的。约瑟知道这是神所要做的事情。我们刚才讲到约瑟的一生，可能我讲的有点太啰嗦哈，但回去大家好好看一看，你就会发觉约瑟的一生，你看出我们的神是主宰并掌管这一切。我们的年日都有限，所以我们看的呢都是局部，他神看的是全部。我们每次生活在局部的里面，我们常常会有不平，有点起伏，因为我们不知道全部。但是当我们看见约瑟在神的带领当中，神是那位慈爱的神，他用恩慈待我们，神也是看我们内心里面的神，他不单单看外表，就像撒母耳记上所写的，撒母耳去告大卫的时候，哇，看到大卫的哥哥呢，长得一表人才又高大，撒母耳都觉得神大概高这个，没想到神跟他说，耶和华看不像人看人，人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神不单单看我们里面，连我们深处的意念神都明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所面对的乃是这样子一位神，千万不要以为神不知道，神实在知道。你要看旧约里面，亚伯拉罕以前叫亚伯兰，他去救他罗德的时候以为很勇敢，他带着一些人318个撞进去救，回来以后慢慢想会怕，怎么会面对那么大的巨人？神向他说，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保罗也是一样，保罗那时候在耶路撒冷，在那边被他们逼迫的时候，他们只好逃出来，保罗在那边实在在那边想，这样子神怎么可能叫我以后在罗马做见证呢？保罗在那边犹豫的时候，他圣灵跟他讲，放心吧，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你知道人的以为跟神的作为有一大段距离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先来相信，先用信靠的心相信我们所说的神所说的事实。人在为难环境里面的选择，刚才我们也提到，可能是灰心，可能是丧胆，可能是堕落，然而当你我里面有一个心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愿意尽心来遵行的时候，你发觉神在我们身上有作为。约瑟要神为神所用，神就借着他成就这极大的应许。我们一同在神的家中，我们不单单得着这个圣洁的地位，我们愿意顺从圣灵的引领，活出圣洁的生活，与所蒙的恩相称。亲爱的弟兄姊妹， 神要求我们的不多，神要求我们就是一个愿意的心，真实的是他来做，他来成就。当你我愿意服在神的手中，你就会发觉里面那个神来的生命，他有能力来完成这些。求主保守我们，求主让我们是在从诗歌299首啊，我愿做合乎他心意的人，巴不得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真是愿意，我们唱啊，就我们就唱一次，唱完我们请郭恩爱弟兄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愿祝大荣耀高地给我们的阳光祷告，奉